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9月27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特朗普总统在联合国谴责中国企图干涉美国的中期选举，中国到底做了什么？而美国将如何回应？媒体观察将为您详尽介绍。另外，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首次到纽约出席公开活动，刘霞的近况如何？记者方斌将为您详尽报道。而在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我们要看看中国与梵蒂冈达成主教任命的临时协议，双方的背后盘算是什么？教宗为何承认协议将给中国的地下教徒带来痛苦呢？今晚节目中，两位嘉宾将为您深入解读，也欢迎您加入讨论。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指责中国干预美国即将举行的中期选举，中国方面立即回应说，中国没有干涉任何国家的内政。特朗普总统星期三主持联合国安理会会议时说，中国一直试图干预美国11月的选举，他们不想让我或我们赢得选举，因为我是在贸易上挑战中国的第一个总统，我们不希望中国来插手或干预我们的选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北京记者会上说，中国历来不干涉别国内政，国际社会早有公论。他还说，世界上最惯于干涉别国内政的是哪一个国家，国际社会也很清楚。星期三出席联合国安理会会议的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听到特朗普总统指责中国干涉美国选举时，他的表情有些意外。随后王毅回应说，中国历来坚持不干涉任何国家的内政，不接受任何对中国的无端指责。美国国会众议院在星期三通过了一项被认为是与中国的一带一路直接抗衡的国际发展投资法案，参议院表示将尽快通过这项法案。这项法案全名为2018年善用投资促进发展法，简称为建设法。该法案将海外私人投资公司与美国国际开发署的两个部门合并，设立一个规模更大的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并且加倍提供经费，帮助全球贫困地区兴建基础设施和发展经济。发起这项法案的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约霍曾经表示，该法案是美国政府抗衡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直接回应。白宫此前也曾经表示会支持这项法案。美国国会罕见地在新财政年度到来前完成了对多个重大开支项目的拨款，其中包括了提供整个2019财年的军费开支。这项法案提供的8540亿美元开支的大部分，也就是6750亿美元，拨给了国防部，包括为军人加薪2.6%。不过，作为妥协，国会也为健康、福利、教育和劳工等部门增加了开支。国会参议院在一个星期前也高票通过了这项拨款法案。特朗普总统说，尽管国会这次仍然没有为修建美国与墨西哥的分界墙提供经费，他还是会在这项开支法案上签字。已故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在被软禁8年，于今年7月份获准离开中国到德国之后，星期三他首次来到纽约参加一场公开活动。我们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方斌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星期三晚上，刘霞在曼哈顿上东城出席以前捷克总统哈维尔的名字命名的基金会所举行的一个研讨会。在会上，他感谢所有关心刘晓波和他的朋友们。
谢谢哈维尔基金会这次能邀请我过来，谢谢在座所有的人，也谢谢这些年来所有为晓波和我一直努力的朋友们，谢谢大家。
在长达一个半小时的讨论会上，刘霞只讲了一段话。
我觉得我到现在我还不知道说什么，但是我在这可以讲一个，就是在晓波最后的日子里，我曾经给他讲了2009年，就是卡夫卡办公室曾经给我发来了 8个关于刘晓波的问题。
好，
我记得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问我说，会不会有一天刘晓波就是又回到公共视野之后，会不会一呼百应？那个，我当时我跟晓波说，你猜我怎么回答的？我说的，我感觉不到，我觉得我也看不到。我说我就这样回答的，晓波听了以后就笑了。
与刘霞同行的是获得2018年哈维尔图书馆基金会勇敢作家奖的异裔作家廖一武。刘霞获得了该奖的提名，他们应邀参加今天的讨论会和明天的颁奖活动。
我小波走的时候，对在场的护工还有医生，然后还有那些护士，总之这当中我猜想的话有很多不明身份的人，然后对他们说，那个就是我要走了，谢谢，我要走了，谢谢。他老是就是在重复。
虽然刘晓波已经去世一年多，但每当提起刘晓波，刘霞仍难掩心中的悲痛。廖一武说，刘晓波去世后一个多月，他打通了刘霞的电话，了解了刘晓波临终的情况。
他当时就说，那个晓波走的时候就是两只脚就是上上下下上上下下，就这么摆动摆动，也意思说就在向天堂走去的那么一个意思。
在廖一武叙述刘晓波临终情况的过程中，刘霞两度打断他，最后刘霞在一张纸上写了到此为止，递给廖一武。之后廖一武就没有再回答与会的李安友教授提出的中国政府为什么这么怕刘霞的问题。廖一武在讨论会上表示，西方各国受中国市场的诱惑，除了德国总理默克尔，无人愿对刘晓波的命运发声。
如果说美国不发动这个贸易战，
他表示，如果不是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被软禁了8年的刘霞可能还出不了国。美国之音方冰九岛纽约报道。
中国的官媒《中国日报》最近在美国平面媒体打出了大篇幅的广告，试图要用图文的形式来影响美国的中期选情嘛。那么特朗普总统特别予以谴责，北京方面则是予以否认。今天媒体观察主持人海涛就要带您来看看《中国日报》的他们的做法和引发的效应。我们先来欢迎海涛。海涛你好。
你好宇文。
我们先简单的跟观众朋友介绍一下这个事情的始末。这是中国最大的英文日报中国日报，他们是上个周日在美国这个爱荷华州的德梅因纪事报刊登了据说是4个
整
版的广告。
是是是。
那么他们主要广告内容里面是抨击特朗普总统发起的贸易战会影响该州的这个农民。
对。
那我们也知道爱荷华州一直以来就是共和党的一个大票仓。
对。
所以呢这个中国日报的做法也立刻引起了特朗普总统的关注了。所以他在联合国上说了一些话，他到底说了些什么，他是怎么回应的？
是这样，上个周末呢这个中国日报在那个德梅因纪事报发表了4版的这个中国日报的所谓的报道和消息、新闻分析、评论还有照片。那么他主要是想说什么呢？他主要是想就是告诉美国这个爱荷华州的读者，那么你们现在你们的总统说现在选中和中国打贸易战是不对的，会影响你们的利益等等。他的意图呢就是想通过这个来影响这个爱荷华州的选民，到了2018年的11月的美国中期选举的时候，不要再投你们的领导人的票等等，他就这个意图是非常明显的。结果呢，这个一出来，就美国的这个媒体啊，就政界马上都注意到了，因为以前中国在这方面做的花的钱也不少，做的广告也不少，但是没有这么一次引起了这么直接的反响，因为他在贸易战这个下面谈美国的这个老百姓选举的倾向、选举的这个注意力，所以这个呢，川普总统马上就注意到了。结果他周三在联合国，他本来是主持联合国安理会的一个例行讨论会，讨论什么呢？讨论是核武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扩散的问题。结果他是主持会议的，结果他在主持会议当中讨论这个对伊朗啊、对朝鲜啊、对等等这些国家限制核武器、限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时候，他突然讲了一句，中国是如何如何，他们试图影响我们美国的这个选民，他们不想让我继续当总统等等，因为我和他们打贸易战。 他就算插了这么一句话。当时呢，就是很多人就是不理解，就是为什么川普总统在那个场合下谈到了这句话。当时在中国在场有外长王毅，王毅也非常不以为然的，哎，你怎么谈这些东西？后来王毅在发完言之后又补充了一句，我们中国人从来不干涉别人的内政，就是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就是这样。但是特朗普总统呢，昨天在联大发言之后呢，他接着下来以后他又发他推特，他这回在推特当中明确的点名中国在德梅因纪事报上发表这种广告，就是想影响我们美国的选情，就是想针对我和我对中国打贸易战，来希望影响我们的这个川普还后来专门把这个原因给点出来了。
嗯哼，是我们知道过去我们在谈论过说这个美国司法部要求新华社还有这个环球电视新闻网注册为外国代理人的时候，有一个很重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试图影响美国政府的政策。那么今天中国日报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引起了特朗普总统的关注。那么你刚刚提到了王毅的这个回应，那么中国外交部似乎也做了不少的回应，中方到目前为止到底做出了什么样的一个反应？
周三呢，在北京有个例行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耿爽呢，他就专门提到这个问题。他说我们从不干涉别国的内政。他说这个，因为他说中国的媒体和美国的媒体和外国的媒体进行合作，这是常有的这个一种合作方式。美方对我们的这种指控是这个子虚乌有，没有的事儿，就是无中生有、胡说八道的这么意思。但是实际上呢，耿爽这里头他只谈到了这个合作的方式，他并没有提到内容。而德梅因纪事报、中国日报在德梅因纪事报上发表的这四篇大整版的广告呢、文章呢，完全是谈的内容。而美国各方对这个中国日报的这种做法，对中国方面这种做法，也完全是抨击他的内容。而特朗普总统也是抨击他的内容。在这一点呢，就是耿爽先生呢，他完全把他给避过去了。他只是谈这个合作的方式。我中美和有很多的合作方式，的确，中国日报以前也和华盛顿邮报也进行过合作，也谈到很多的是其他的什么钓鱼岛、什么争端等等。但是从来没有像这一次，在这种环境下、这种场合下、这种时间内，美方对中国的这种对美国媒体的这种报道的影响，是有如此这个深刻而广泛的影响，这是头一次。
是，确实。那么现在美中之间因为这场贸易战，然后现在在各个方面也有很多人说似乎展开了一场全面的对抗。那么针对这个中国日报这样的一种做法，那么现在美中方面除了这个高层人员的这样的一个回应之外，美国跟中国的舆论反应又是如何？他们怎么看待中国日报这一次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罕见的一个举措呢？
中国的这个媒体呢，当然就是都基本上是报道那耿爽的讲话了啊，就是说是美国又闲得没事了，前段是说是俄罗斯干涉你们的选举，现在又把这个帽子扣到中国头上了。那么中国海外的这个美国的媒体当然是一边倒的一个这个，因为你很明显嘛，你说你干涉不干涉那种内政，他是看着你有动作在那里，你有四篇文章整版的文章都报道在那里，所以很明显的。那么中国网上中国这个一些网民推的很明显的就是说，你这个是因为太明显不过了，你再说什么也是欲盖弥彰，此地无银三百两，一般都是这样的看法了。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海涛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带大家看看的，就是最近中国与梵蒂冈就主教任命签署了临时协议，引发各界的议论。但事实上呢，梵蒂冈同信奉无神论的共产党政权在冷战年代就已经互动密切了。梵蒂冈当年同样的在苏联还有东欧国家的主教任命领域获得了发言权。我们下面就要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驻莫斯科特约记者白桦来为您介绍一下这些背景。白桦你好。
一般好。
是，白桦，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早在冷战年代，梵蒂冈他们就曾经推动所谓的东方政策，与苏联还有东欧的共产党政权来进行接触和对话。那么当年的那段历史，到今天我们来看看今天中梵之间的互动有没有一些共同点，那么双方的目标还有动机是不是一致的呢？
对，如果看这个梵蒂冈当年同这个苏联还有东欧这个共产党国家之间的这些互动和联系呢，可以看到就是现在今天这个中国跟同这个梵蒂冈之间的互动呢，双方有很多的这个共同点。比方说呢，这个二战结束之后呢，苏联的这个国力在上升，而且呢，在当时的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呢是越来越大，同这个美国争霸。但是呢，这个梵蒂冈呢，因为是全球这个天主教的 中心在天主教世界当中呢拥有非常大的影响力，所以这个苏联它不可能这个回避梵蒂冈这个事实这个存在，这样呢就要求这个苏联呢同这个梵蒂冈的这个接近，更多的这个互动。那么对苏联来讲呢，苏联的一个目的呢就是想这个从道德领域呢来改善这个苏联的这个形象。另外苏联也想呢通过同梵蒂冈的这个接触和合作呢来控制这个国内的这个和东欧地区的这个天主教徒，使天主教徒这个服从苏联的管理，这个能达到一个稳定的这个目的。从这个梵蒂冈这个角度来看呢，从这个实行这个东方政策主要是六七十年代这个开始的。那么梵蒂冈想这个一方面扩大天主教在这个前苏联地区的这个影响，另外一个呢就是想这个照顾这个天主教的这个天主教信徒的这个利益。所以说呢，如果看当时的这个一些批评声音呢，对这个梵蒂冈同这个共产党国家的互动这些批评声音和这个今天的一些批评声音呢几乎这个完全一样。而且呢当时就有着很多人批评说这个梵蒂冈如果同这个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国家这个合作呢，那么会牺牲这个就是这个当时的这个地下教会的很多这个信徒的这个利益。那么梵蒂冈同这个东欧共产党国家这个苏联这个合作一个转折点就是1962年的这个古巴导弹危机，因为梵蒂冈充当了这个中间调停人这么一个角色。当然从这个赫鲁晓夫执政之后呢，就是1958年的时候呢，当时的苏联外长格罗米科呢就正式提出他呼吁，就是想这个苏联同这个梵蒂冈呢正式这个建交。那么在这个古巴导弹危机之后呢，这样双方关系就开始这个变暖，然后呢苏联这个同梵蒂冈呢建立了正式的这个工作关系，就是彼此之间的互动。然后呢就是1963年呢，就是第二年的这个赫鲁晓夫的女儿和女婿呢，以这个私人的身份呢，特别访问了梵蒂冈。接下来过后几年呢，苏联的一个高级官员，就是部长会议主席波德戈尔内呢，也正式访问了梵蒂冈。这其中呢，就是苏联的这个外长格鲁米科呢，也多次访问过梵蒂冈，其中包括一次这个正式的访问。那么除了这个苏联之外呢，像这个东欧的一些共产党国家呢，也同这个梵蒂冈建立了很多的这个联系，甚至共产党这国家领袖呢，像这个齐奥塞斯库、波兰、匈牙利这些还有寄托就是南斯拉夫的共产党领袖，当时都访问过梵蒂冈。特别是在这个匈牙利共产党领袖这个卡德尔，他访问梵蒂冈之后举行的一个记者会上，他说了一番话，当时影响非常大。他说这个要是建设社会主义啊，必须得同这个宗教和这个宗教信徒进行合作。他说这个社会主义社会呢，可以同这个教会，可以同这个信徒呢，可以这个共存。语文。
是，那么白话，你刚刚提到的这些背景也让人注意到，实际上到后来80年代末的时候，一个发展也有人关注的，就是80年代末我们看到在波兰共产党垮台还有它民主转型的过程里面，也有人认为天主教和梵蒂冈教廷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到底是为什么呢？那么那段历史我们今天来对照中梵之间的互动，有没有可能带来一些启发？
对，当时这个梵蒂冈和天主教呢，对这个就是叫苏东坡，对这个波兰这个民主化转型呢，发挥了这个关键的这个作用。当然，这个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当时的这个教皇这个约翰保罗二世呢，他是这个波兰人，是这个波兰这个克拉科夫的这个红衣主教这么出身，而且呢，就是当时这个波兰呢是这个一个非常这个天主教的国家，几乎这个全民信教，而且呢，特别是天主教在波兰这个工人和农民阶层当中的影响是非常非常的大。那么这个教皇这个他约翰保罗二世成为教皇之后，8个月之后呢，他就开始访问这个波兰，而且公开支持这个团结工会。那么在这个1979年他访问之后，接下来1981年呢，团结工会的代表团呢就开始访问梵蒂冈。然后呢，在这个团结工会被镇压之后呢，在这个最这个困难的时期呢，1983年呢， 这个教皇也这个访问这个访问了这个波兰，然后是1987年又接下来多次访问这个波兰，所以说呢，他对这波兰这个民主化进程的影响非常非常大。但是不能说就是梵蒂冈对所有的这个前东欧地区啊都有这个非常大的影响。那么除了这个波兰，还有这个匈牙利，还有这个就是苏联的这个立陶宛，他们都是非常浓厚的这个天主教社会，影响非常非常大。之外呢，对这个苏联的影响呢并不是很大。另外呢，我们应该看到，就是在70年代的时候呢，南斯拉夫和这个古巴呢已经同这个梵蒂冈建交，而且呢，南斯拉夫和古巴呢是最早的一批同这个梵蒂冈建交的这个共产党国家。那么呢，梵蒂冈在这个南斯拉夫这个转型当中的起作用并不很大，而且呢，古巴也是一个非常浓厚的天主教社会，但是呢，可以看到古巴的一个共产党政权至今还是执政。所以说呢，这个波兰这段历史是不是能在这个中国这个重演的，是现在看非常非常不好说。玉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白桦在莫斯科为我们提供的这样的背景报道，谢谢白桦。那么稍后回来，我们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就要带您来聚焦罗马天主教廷与中共的关系。中梵最近签署的临时协议，到底是如双方所说化解分歧、改善关系的重要一步，还是像反对者说的，这是一场令人难以置信的背叛呢？稍后的现场讨论，两位专家将和您共同探讨，也欢迎您加入我们。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上个星期六，中国与梵蒂冈在北京签署了有关主教任命的临时协议。根据报道，这项协议使得教廷获得在中国主教任命中的发言权。梵蒂冈表示，这份协议经过了漫长而慎重的商讨，是一个循序渐进和相互靠近的成果，是希望信徒们能够拥有与罗马共荣，同时也受中国当局承认的主教。教宗方济各在星期二也首次回应说，协议的确会给中国地下教会和教徒带来痛苦。而有分析说，这是罗马天主教廷对中国政府的妥协。从1951年以来一直断交的中梵之间开始松动关系，而最终可能恢复外交。那么协议到底包括了哪些内容？它对中国上千万的天主教徒意味着什么？北京与罗马教廷能否共存？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通过 Skype 连线来进行讨论。第一位是在北京的中国独立时评人吴强博士。吴博士您好，欢迎您。
您好，各位观众好。
第二位呢，是在美国波士顿的旅美宗教学者蓝洋。蓝洋先生您好，欢迎您。好，蓝洋先生您听得到我们现场的声音吗？
现在可以听到。
好的，非常欢迎您啊！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想节目一开始先请两位嘉宾来谈一谈，先请吴强博士来谈一谈这场中梵的临时协议，不可否认的引发了各界的议论。能不能为我们分析，您认为对于中国和梵蒂冈双边来讲，他们背后的真正考量到底是什么呢？
这场协议其实我在年初的一些评论当中就指出，今年底之前一定会签署，希望非常大，因为双方都有很强烈的需求来达成这么一个协议，哪怕是招致批评，有很多妥协，等等等等，就像刚才白话从莫斯科发来报道一样，苏联，当时面临的同样的情况，中国其实现在，我相信他有更强烈的需求来达成这样一个协议，跟梵蒂冈建交，一方面是出于一种宗教的上的考量，通过树立这么一个跟梵蒂冈的建交，来确立某一种中国在世界范围的一种软实力、一种影响力，取得一种温和的一种形象，这非常重要。然后以此或许能够压制或者牵制国内的更规模更庞大的、发展更为迅速的新教徒，也就新教徒，特别是新教徒地下教会，会起到一些牵制作用。另外一方面，我个人一直在跟踪和研究，我也发现，不仅说跟梵蒂冈建交可能会意味着大陆和台湾、梵蒂冈和台湾这种三角关系的一些微妙的变化，而且，对于中国未来，比如说处理西藏问题，处理达赖喇嘛的问题，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先手。那某种意义上讲，是一个战略上的一种考量，先跟梵蒂冈取得一种和解之后，跟达赖喇嘛、跟达赖萨拉政府再进行下一步的谈判。在我看起来，这是有步骤的一种宗教上的考量。至于梵蒂冈，我相信，国际社会对梵蒂冈的对中国这个需要，我相信都很清楚。但是我更要指出的是，在中国目前，存在着多种宗教的竞争。天主教越早进入，或者说梵蒂冈和中国越早建交，越有利于改变天主教目前的一种状况。天主教目前在中国大陆，人员信众普遍老化，文化层次低，其实对他未来发展是很不利的。
好的，谢谢您。那么莱阳先生，您的看法呢？您认为中梵双方他们背后的考量或者盘算又是什么呢？
我同意吴强博士的一点是，这个双方的这一次的恢复关系，承认教宗的最后的主教任命权，同时中国承认教宗的同时教宗接纳共产党这个天主教爱国会方面任命的主教，这样的一个达成的一个协议是有很现实的需要的。那么同时我也同意吴强先生博士所说的，这个最后的结果那么会是共产党所满意的，这是没有问题的。这我实际上我是认为是中共统战的一个重大的胜利。那么从梵蒂冈这个角度来说呢，他也有一个现实的需求，就是面对着国内很大发展非常迅速的新教会的团体，这样的发展非常迅速。然而近二三十年来，天主教在大陆的发展却相对非常的缓慢。在这种情况下呢，他想打破自己这个落后于新教的这个局面，所以说在这种现实需要的驱使之下，他决定牺牲自己一些原则，然后和中共然后达成这样的一个协议。
是，
但是我不同意吴强博士的一点，就是说这个对梵蒂冈的教会发展、天主教会在国内的发展会有益处，这一点我是持保留态度的。因为天主教在国内发展很慢，这里边有一个判断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人认为它是是因为它是处于半地下状态，或者完全地下状态造成它的发展缓慢。我不认为这是最主要的原因。新教教会也一直处于一种半受打压的状态，就是家庭教会，就是中国的家庭教会的发展也面临着家庭教会、新教家庭教会的发展也面临着同样的情况，但是反而却十倍以上的发展二十年来。 那么所以说这个根本和这个政府的这个打压并没有并没有就是说成一个就是反比或者正比的关系，相反的，政府的打压反而共产党的打压反而促进了新教教会的迅猛的发展。这是所以说天主教他们希图通过跟中共搞好关系来获得自己更大的发展空间，这个目的我相信是很难达到的，甚至于是根本不可能达到的。共产党也不会允许他在自己的控制之下得到迅速的发展，像新教那样得到迅速的发展，绝对不会的。
在这里我想要再回到我们的吴强博士。吴强博士，我想就刚刚这个蓝阳先生所说的也继续来请教您。那么他当然认为这个未来对于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这个梵蒂冈签署这样的协议是不是看准了中国广大的天主教徒的市场，那么他对于这一点未来的发展他仍然存有疑虑。那么实际上呢，不仅仅是如此，也有很多在中国的一些地下主教，他们对于这个梵蒂冈签署这样的一个协议，那么对于天主教未来在中国的发展仍然是存有担忧的。我们来看看，这个是罗马的亚洲新闻，他访问了一位不具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国主教，他的说法是，我们对临时协议的内容一无所知，因此什么也不好说，但是我们担心梵蒂冈对中国共产党缺乏了解，美国经历了40年的营商经验之后才明白这一点。所以其实有很多天主教社区里面呢，有不少人认为，甚至一些领袖也认为，梵蒂冈是不是缺乏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解，不了解中国内部的情况，才会同意签署这样的协议？您的看法呢？吴强博士。好，吴强博士现在的讯号好像暂时的冻结了，我们没有办法听到吴强博士的声音。吴强博士，您现在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好的，我们稍后回来再请吴强博士针对这个话题来谈一谈。我想请蓝阳先生就回答我刚刚这个问题，就如同很多人也质疑的，梵蒂冈是不是急于在外交在政治上达成一些成就，而忽略了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一些深入的了解，您的看法？
他们背后怎样做出这个决定，他们内部怎样做出这个决定，我们缺少外部的信息，没有办法评论。但是有一点我知道，梵蒂冈和大陆天主教爱国会的合作，实际上从80年代就开始，就是帮助天主教爱国会培训主教、培训神父，各种的培训活动很早就开始了，所以说。就是说各种非官方的那种关系，培训的关系，主要是培训的关系都是有的。但是呢，我相信梵蒂冈他们经过这么多年的了解，他们应该是对中国的形势、中国的宗教形势和中共的政策，他们的做事的方法应该是有充分的了解的。但是他们为什么会忽略这些了解？我想这里边有一些，但而且这么多年都他们尝试和恢复关系，但是都没有能够达成协议。但是偏偏到这个新的主教，弗朗西斯教宗，他现在这个时候能够达成这个协议，我想可能和这个新的教宗的一些个人特点有关系。我想陈日军主教说的也很明确，他认为除了他不敢说评价教宗了，但是教宗的下面的一些主要的官员、主要的官僚，他们的这个一些个人的野心和个人的一些计划可能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是，您既然提到了这个香港的荣基主教陈日军主教的这个说法，我想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这个香港荣基主教陈日军呢，他在最近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他也特别提到了他的一些看法。我们请导播是不是能够为我们播放这段陈日军主教的说法？
很多人对教会已经有设了信心了，有些教区的人呢，看起来他们没有信仰，当然。我绝对不说是教宗式的信仰啊、哦， 啊，我说他身边的人了啊，因为教宗对这个中国的共产党他肯定不明白不了解的啊，他恐怕是充满这个乐观的心态啊，他因为跟他们做朋友呢一定帮助解决问题了啊，其实他不懂啊共产党怎么样的啊，那么所以我是对教宗身边的人是没有信心，可是对教宗当然我们还是要保持信心的啊。
好的，我们现在吴强博士已经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就想请吴强博士延续我们刚刚的这个话题讨论。吴强博士，您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
现在可以，不过刚才的话题恐怕需要您重新简单讲一下啊。
刚刚我们为您播放的是这个香港荣基主教陈日军主教的说法，他特别提到了，他说这个有些教廷的人看来是没有信仰，但是他说不是说教宗失去信仰，而是指教宗身边的人。那么他说呢，这些这个充满乐观的心态，认为跟中共做朋友一定可以帮助解决问题，其实他不懂共产党是什么样的，我对教宗身边的人没有信心。那么同样的，这位罗马的这个亚洲新闻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访问一位不具名的中国主教，也提出了类似的这种担忧，他说担心梵蒂冈对中国共产党缺乏了解，他说就像美国在经历了40年的经商的经验之后才现在开始明白这一点。所以您认为真的是因为梵蒂冈内部的人员不太了解中国共产党吗？刚刚蓝洋先生的说法是他不这么认为，他认为这个中梵双边交流已经有这么多年的时间了，梵蒂冈方面是肯定了解中国共产党的一些作为。那么您的看法呢？
我跟蓝洋博士的看法差不多，我自己也不仅到梵蒂冈，也到德国的天主教的中心圣奥古斯汀也去过，跟他们中国研究中心有很多的交流。我自己的印象是，过去这些年天主教廷一直在培养和培训中国的爱国的天主教会，这种了解从来就不缺乏，特别是教宗身边的人，我们说陈日军的批评，我们都知道，指的是国务卿帕罗林。那帕罗林对中国的了解之深，我相信也是梵蒂冈没有其他人可以相比的。他也是长期负责推动中梵建交，我相信他对共产党也好，对中国也好，了解都是相当的深。这种信心，我相信是来自于不仅是来自于冷战时期的经验，也是来自于天主教本身在过去，特别是60年代两次大公会议之后的变化，要积极的介入到一个威权的政权当中，介入到共产党国家当中，介入到一切的这种不公平的社会当中去，以这种入世的方式去改变社会。我相信这是一个最积极的、最能够发挥天主教力量的一种做法。
嗯哼。可是很奇怪，我想继续请教吴强博士的，就是我们也知道这个教宗方济各在星期三特别发表了致中国天主教徒还有全球教会的这样的一份公告。那么他在里面特别提到了，他说这个协议呢是体现了圣座与中国政府当局漫长复杂的双方对话的果实。在文告里面还特别强调，只有借着对话的实践，才能真实和富有成效的相遇，也就是意味着彼此认识、彼此尊重，并且彼此同行，以便建设更加和谐的共同未来。把临时协议要放置在这样的一个互信的轨迹上，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包括教宗、包括梵蒂冈都认为这个中梵双方是可以彼此互信、可以彼此同行的。那么有这样的一种信心，也让很多人担心。事实上教宗自己也承认，这个临时协议是有可能会给中国的地下教会和教徒带来伤害的，甚至他也说仍然要纪念那些这些年来为天主教的殉道者。为什么会有这两种不同的说法呢？
我相信将来或者很快时间内中梵建交之后首先受益的实际上是现在的中国大陆的那些爱国教会的1000多万或者更多的教徒，他们虽然现在好像因为这临时协定会感到痛苦，但是我相信他们是首先的受益者，他们能够直接聆听到圣座的声音，我想这比什么都重要。
嗯哼，好的，那我们现在来看看我们在网络上有不少的网友要发表他们的看法和评论。这位署名叫吴景刚的网友呢，他说共产主义要消灭人类所有的宗教和社会组织，可以说中共只能短时间和某些组织或者阶层共存，而以无神论为基础的共产主义对宗教和传统文化的仇视态度也许是许多人都不了解。梵蒂冈与中共的协议是对共产主义有所了解到人不能理解的。我只能说中国所谓的天主教完全鄙视了梵蒂冈，不是以教皇为教宗，地下教会才是真正的教徒。教廷与中共协议是与魔鬼做交易，而且完全无视地下教会多年的坚持和牺牲。个人猜测，教廷有不少把柄在中共手里。另外呢，这位署名叫 Wide View 的这位网友，他说同梵蒂冈合作呢，是为了更有效、更彻底地控制国内的宗教组织，以防他们做大，对政府构成威胁。针对这一点，我想请蓝阳先生谈谈您的看法，您赞同吗？
我基本上赞同这样的观点，就是我们这个教宗他所来的阿根廷，他在拉美的经验，我想让他过于自信，他有和这个独裁者打交道的经验，而且和各方面的关系还都相处的不错，就是没有到那种非常灾难性的关系的程度，所以说他自己有很大的自信。我注意到他评价陈日军说陈日军可能是胆小了，年纪大了，胆子小了，所以他有盲目的自信。但是他不了解的中共的独裁和南美的独裁者有非常大的区别。中国共产党的独裁是从意识形态开始的，这个大概是从延安整风运动以后就一直有这个，就是当统治者他的建立自己的权力基础是建立在被统治者的这个和他的同事的头脑里面，从他们的精神领域开始掌控，而不仅仅是一个政治、经济、军事上的掌控。这个是梵蒂冈，特别是这个教宗过于自信的一点。我相信他周围的那些官员们应该明白，但是出于一些个人利益的原因，假装不明白。那么，教宗他的这一点的误判，我相信会给他不但让天主教会大陆的天主教会得不到任何益处，只会得到相反的结果。因为共产党对基督教的态度，他的内部文件所规定的政策，从50年代到现在，哪怕是改革开放最开放的时机，也没有做出本质性的任何改变，就是认为基督教和其他宗教一样，最终是要被消灭、被灭亡的。这一点是要被共产主义、它的马克思主义所代替的。可是问题在于，教宗他还有一个倾向，就是他以为，因为他是他是一个被在南美的时候被号称是贫民窟主教，因为他同情穷人，甚至于是去亲自去服侍穷人，这是他得以出名的最主要的原因。那么我相信中共在去梵蒂冈游说的时候会告诉他们，我们本来也都是穷人，我们的出发点本来也都是为了穷人啊，那么可能会让教宗给自己找到一些 excuse， 就是觉得他可能是在中国找到了知音。但是即使是他觉得这可能是假，但是他也愿意去试一试，他有这个经验，有这个自信。但是他不了解的是中共近30年来已经彻底蜕变为一个权贵利益阶层了，已经完全不是完全都是亿万富翁阶层，把大量的中国的资产向海外转移的这样一个阶层，不再是一个说穷人对他们来说，完全是一个应当被消灭和被镇压的阶层。这也是，特别是在这个近几个月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现在正在新疆建立大规模的集中营，然后大量的基督教堂被拆毁，十字架被拆毁，甚至于是他们原来 共产党三次教会自己的教堂被拆毁，
是，
然后逼迫信徒写这个就放弃基督教信仰的这个声明，否则就没有要丢掉工作、丢掉学籍等等等等。在这个时候，范迪刚和中共达成协议，就像那位信徒说的，是在和魔鬼做交易。我相信这个应该是不夸张的一个说法，
好的，
是很贴切的一个说法。
好，我们现在再来看看其他网友有什么样的看法。这位署名叫 Frank 袁的网友呢，他说中共的目标就是所有的社会组织都要在他的控制之下，中国有庞大的地下教会，这是中共难控制的，这样通过梵蒂冈来控制中国庞大的地下教会，这是他的根本目的。另外这位署名叫 JW 的网友，他说对任何能与中共达成交易的宗教团体，其可信度都值得怀疑。中共的信仰是共产主义，且信奉无神论，与天主教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用政治手段无法赢得信众。那么这一点我就想继续回到我们的吴强博士。吴强博士，正如刚刚这位网友所提的，也有很多人认为中梵这场协议，这场所谓的临时协议，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具体内容，双方都没有对外透露。我们大概到底现在能掌握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初步内容？如果说这个协议在没有这样公开的情况下，是否很容易被哪一方所操纵？如果处理不好的话，这是否有可能影响中国教徒甚至全球教徒对天主教还有教廷的信心呢？
这次协议的文本没有公开，但是我们可以从过去几年的一些外交的披露来猜测这次协议文本的内容。我相信主要围绕着一个既有的焦点，也就是这个关于中国地区的主教任命权的问题。当然可能还有附加的，比如说对台湾关系的处理，是否梵蒂冈会放弃在台湾的大使馆，或者保持其他某种适当的方式？我相信主要是就这个两个问题。但是我们回到刚才的读者来信以及蓝洋先生的这个态度来说，我部分同意他，但是从长远来说，我们要看到去区分一个独裁政权，几种独裁政权的差异其实并不重要。要知道，从公元四世纪，我们如果从罗马皇帝皈依天主教开始算起的话，在过去的1700多年的历史当中，梵蒂冈经历了各种各样的魔鬼，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威权的政权、独裁的政权，这些不好的政权，最后都某种意义上讲都寿命很短，但天主教会一直存续下来，他们是历史的见证者，而且他们能够
试图
找到希望和方向。我相信从长远来看，没有什么能够跟天主教会来进行竞争的了。
但是吴强博士，我刚刚想要请教您的问题是，如果这个协议在没有公开的情况下，有没有可能中国方面可以随时的取消这个协议，或者不去落实这个协议？谁来检视这样的一个协议，教廷所得到的发言权是否真的得到落实？如果说有一方篡改了或更改了这样的一个协议，这会不会影响全球教徒对教廷的信任呢？
我相信这次协议，我们可以把它跟1972年，或者是我们可以把它当作基辛格访华所签署的一些秘密协议，虽然当时并没有签署秘密协议，只是一些口头协定。然后72年是尼克松访华，到之后是79年才中美建交。那么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那么我个人相信中梵的建交是迟早的事情，双方都有非常现实和长远的考量。在这个过程当中，具体的妥协，或者说有一方怎样违背协议，我相信这些都是技术性的问题，并不重要。长远的是中梵建交，并且让中国的已经从51年以来经受痛苦的天主教徒能够终于有机会直接有窗口、有机会、有大使馆来能够得到圣座的一个眷顾，我相信这个是最主要的、最重要的一个历史性的变化。
好，吴强博士对此倒是非常的乐观了。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网友有什么样的看法和问题。这位署名叫玉玺的网友说，教宗方济各和共产党合作就是丢了里子赢了面子，伤害了真正相信天主教、真正受教廷管辖的地下教会，赢得了中共三字教会里面那些共产党高官们名义上的任命权。另外还有这位署名叫全昌的网友，他说专制独裁集权中国明明是一个无神论国家，既然还要跟梵蒂冈打交道，分明就是强盗土匪，还要良民证。而这位署名李中本的网友，他认为和中共独裁集团谈宗教是与虎谋皮，因为共产主义早就失去他本意，虽然主张无神论，但在中共已经成为一种最严酷的宗教，凡是违背中共意愿的都成为山巅的异教徒，遭镇压。罗马教廷想和中共共存，恐怕要失去很多自由民主的权利，望智者深思之。还有这位署名叫 Ed Zhao 的网友，他说宗教是瓦解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力量，梵蒂冈在中国影响力的扩大有助于天主教的传播，从长期来看，中梵建交将对削弱和瓦解共产意识形态起到推动的作用。或许稍后这个吴强博士可以再谈谈您对这方面的看法。那么另外还有这位署名叫犀利的这位网友呢，他也说教宗是对的，只有介入才有影响改变的可能，波兰东欧国家能够用最小的代价终结共产党暴政，当时教宗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还有这位署名叫赵妖镜的网友，他说不考虑有神论无神论冲突的话，真正意义上的共产主义和天主教义区别不大，中国大陆政府的朝共产主义发展的方案如果是真的有，诸如减少贫困人口等，确实很符合天主教的教义，比起民主自由关爱穷人是教会更优先的任务，但是说中国政府已经是天主教义最佳实行者，那就有点尴尬了。那么我想继续请教我们的这个蓝阳先生，从刚刚几位网友的看法，还有我们刚刚也听到吴强博士，他认为中梵建交是一个良好的，也是一个有建设性的发展，您的看法？
这次协议我们现在不知道内容，但是从他的保密的情况，应该可以看出双方都做出了一些原则性的让步。那么从共产党这方面来说，坚持宗教必须是最高权威在自己手里，那么这一点也是如果他做了让步，哪怕是名义上的让步，他也不会愿意让外界知道。那么从梵蒂冈来说，他最重要的梵蒂冈罗马天主教会之所以成为罗马天主教会，最重要的就是他的这个主教的任命权和教皇的绝对权威。如果他在这方面也做出了让步，那么他显然也不好意思让自己的会众和外界知道，所以说他们保密我们是可以理解的。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这是一个临时协议，也不排除一种可能性，将来罗马教廷发现这个自己从中没有多大的获益，那么他就采取把这个临时就去掉了，不要这个协议了，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这不容易，上了中共的船，你想下来那是太难了，这个他会用各种的方法把你给拉住的。这个是可能性不大，但是也不能排除这可能性。然后另一方面呢，这个协议对大陆的天主教会不会有好的，绝对不会有好的结果。我对天主教会在大陆的发展非常的不乐观。我们需要知道共产党为什么在这几年，特别是习近平上台以后，强烈打。强硬打压这个新教教会，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看到这个人数的迅猛增长，新教教徒迅猛增长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其实就是年轻一代人对中共统治的一个不满，以及对中共意识形态破产的一个审判，这是共产党最害怕的。那么对于天主教来说，当他不能够满足年轻人这方面的需求的时候，那么年轻的天主教徒不但不会有更多的来加入 到他的这个教会里面，反而年轻的天主教徒会离开他们。所以说对天主教来说，这也是一个在大陆的发展，我相信这绝对是一个灾难性的决定。
嗯哼，好，我们现在再来看看我们网络上几位网友的看法。这位署名叫 STGY007 的这位网友，他的看法是：中国历史上无论灭佛还是灭教，只是一时，不是永远。反观美国王朝，建政时欣欣向荣，民心所向；灭亡时人神共弃，飞灰烟灭。只要有人类社会，就会有宗教，就会有信仰。一个健康的社会一定会有宗教建构社会的道德和行为准则。中国现在缺乏的就是宗教信仰，缺乏的就是宗教带给人们的道德感、责任感，还有做人的底线。另外还有这位署名叫 Blue Navy 的网友，他认为梵蒂冈一旦与中共建交，信徒起码少一半，信徒越来越少，梵蒂冈只会沦为中共的弃族。那么这一点，我想吴强博士您有不同的看法是吗？
是的。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中国大陆的教民，天主教民，从1951年之后就已经一直处在一个孤立状态当中。那么，中梵建交之后，对他们的拯救、对他们痛苦的减缓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另外一方面，中国现在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大陆政府是需要跟梵蒂冈建交来加固或者改善自己的国际形象。另外一方面，中国和梵蒂冈建交。打开这扇大门之后，才意味着中国的全球化进入了第二步，让普通人有机会更多的来正面的来考察或看待天主教，而天主教的教义在过去几十年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我相信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是有吸引力的，对现在的处于剧烈变化的中国社会来说也是有吸引力的。而我们知道中国天主教徒现状是不容乐观，老龄化、农村化，在城市的发展几乎是个越来越萎缩的状态。那么我相信未来中国的年轻人、中国的城市居民会有机会，会更多的机会得到天主教会的新的及时的这种传教、及时的这么一个声音，对他们会有感召力的。至于这次临时协议的焦点内容，虽然我们不知道具体文本，我们也相信中国大陆政府会为了这个维持宗教自主的一个名义，把名义上的主教任命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上。但是我们也知道，在过去这么多年，中国大陆政府任命的天主教的这个主教，其实大部分，据我所知，大部分甚至说绝大部分，私底下都跟梵蒂冈表示了效忠。那这种效忠，我相信在未来只会更强，不会更弱。所以我们不必担心这种主教任命权名义上是归谁。我相信将来不管谁任命的天主教的主教，中国大陆地区的都会更公开的来表达他们对梵蒂冈的效忠。那么这一点对于现有的天主教徒，对于未来的中国大陆天主教的发展都是极有帮助的。
好，我们很多的网友可能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再来继续看一看这位署名叫真建议的这位网友呢，他说：难道梵蒂冈教宗也处于信息封闭、无互联网的地狱，或者是中共在梵蒂冈也建立了长城防火墙？教宗对中共建政以来的残暴真的一无所知吗？还有这位署名叫玉玺的网友，他说：方济各不同意共产党任命的三字教会，共产党就会直接把他撵走，梵蒂冈就会回到谈判前的状态，而为了保持谈判成果，梵蒂冈就只有对着共产党继续的点头哈腰。接下来我想请我们的蓝洋先生，我们节目剩下最后大约一分半左右时间了。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梵蒂冈方面一再强调，这个临时协议是跟政治无关的，不是一场政治协议。但是我们看到中国外交部却不断地在强调，这个临时性协议是双方在关系改进过程当中取得的一个重要的阶段性成果。所以也可以说，中国方面、中共方面非常的渴望，也意识到这个中共与梵蒂冈建交呢，是应该是即将到来的可能性。您个人认为，到底中梵建交是好是坏？能不能请您利用最后一分半左右时间跟我们谈谈？
中梵建交对于民主自由社会是一个很大的损害和威胁。最主要的就是对台湾，因为梵蒂冈我们都知道，它现在是台湾在欧洲的唯一一个建交国。 那么当他这个梵蒂冈离开台湾，
抱歉，莱阳先生，我看错时间了，您只剩十秒时间，请说。
这个我离开台湾以后，这个政治上的象征意义是非常强的。嗯、那么也就是说，最后的华人的一个华人世界的一个民主的窗口，又在被被一只中共的手被遮住。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再次感谢两位吴强博士和蓝阳先生来到节目当中。支持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节目要和您探讨美中全面对抗，习近平要如何自力更生，请您按时锁定，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